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在最后一天星期五的访问中，他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集体农庄主席出身、长期受到西方批评的卢卡申科虽然经常访华，但在中国的主要高等学府发表演讲还是第一次。面对北大师生、有欧洲大陆最后独裁者称号的卢卡申科批评西方价值观和人权，同时嘲讽颜色革命，但他透露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特殊友谊。卢卡申科表示，一名中国高官曾对他讲，习近平在世界上仅对一个人能敞开心扉交流，这个人就是白俄罗斯总统，他对此非常高兴。卢卡申科说，他同习近平的友谊很早前就已经开始，习近平至今仍然记得两人过去的交往中的很多细节。他回忆了习近平多年前还没有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时对明斯克的一次访问。卢卡申科说，习近平当时访问西方国家，然后抵达明斯克，我接待了他。昨天我们会晤时，习近平也想起了我们的那次持续了五个小时的交谈，当时是在我的办公室中，我们面对地球仪用五个小时讨论全球大事。与习近平几乎是同龄人的卢卡申科说，他们的私人关系的确非常密切，两人都很了解彼此，知道对方的家庭。习近平曾到他的家中做客，同他的所有的每一名家庭成员相识，这种友谊对搞政治的人来说很重要。不过与中国的第一夫人完全不同，白俄罗斯第一夫人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一些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媒体说，卢卡申科的家庭生活对外保密，而且非常神秘，没有人知道卢卡申科现在已婚、再婚或是离婚还是单身。卢卡申科的第一任妻子是集体农庄的一名挤奶女工。卢卡申科有一名成年的儿子，他是白俄罗斯军队的军官。近些年来，卢卡申科经常携带他的另一名幼子、现年12岁的克里亚出席各种公开活动。克里亚是卢卡申科的私生子，生母是卢卡申科的私人医生。卢卡申科去年曾经携带克里亚一起访华，参加9月份的北京阅兵活动。卢卡申科这次访华时，克里亚也跟随在旁，两人星期五并肩一起出席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活动。一些分析认为，在白俄罗斯已经执政20多年的卢卡申科将继续执政下去，他有意培养自己的这位幼子成为接班人。卢卡申科曾经在明斯克组织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4国元首会晤，调停乌克兰的流血冲突。欧盟现在已经撤销了对白俄罗斯的一些制裁，卢卡申科本人和白俄罗斯的其他高级官员也能访问西方，白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长期孤立处境得到了缓解。但白俄罗斯同自己的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现在趋于冷淡。乌克兰危机之后，卢卡申科拒绝了普京想在白俄罗斯驻军并开设空军基地的请求。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谈判最近破裂，俄罗斯不想以便宜的优惠价格向白俄罗斯供应天然气，同时减少了对白俄罗斯的石油供应。这些举动都使本来处在危机中的白俄罗斯经济遭到更大的压力。在访华前夕，卢卡申科特别强调，他本人和白俄罗斯人民绝不屈服和容忍俄罗斯所施加的压力。卢卡申科在北大表示，白俄罗斯愿与各方发展关系，但前提条件是彼此平等，不应对白俄罗斯指手画脚和施加压力。他还表示，中国能够保护白俄罗斯。卢卡申科说，中国同我们的关系发展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中国表示，如果有谁胆敢对白俄罗斯动一个指头，那就意味着对中国人不友好，中国不会对此不闻不问。同其他的国家相比，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双方就建立了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现在仅同四个国家拥有这种高水平的关系，白俄罗斯包括其中，我们为此自豪。习近平在与卢卡申科的会晤时强调，白俄罗斯是中国肝胆相照的好朋友。苏联解体之后，卢卡申科统治下的白俄罗斯经济几乎很少改革。分析人士说，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卢卡申科这次访华想获得中国的资金援助。俄罗斯活动人士奥尔洛夫认为，卢卡申科在国内严厉打压活动人士、新闻媒体和反对派，人权团体在那里几乎不能公开合法的活动，但卢卡申科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者之间周旋，每当他的政权遇到困难时，中国或是俄罗斯都会及时提供帮助。奥尔洛夫说，除了中俄的外部帮助之外，依靠克格勃和其他秘密警察机构严厉控制社会，是卢卡申科政权至今不倒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奥尔洛夫说，我经常去白俄罗斯，我的几乎所有的谈话对象，这些人都不是反对派或是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普通白俄罗斯人。他们都认为卢卡申科使白俄罗斯经济几乎陷入崩溃，是造成货币贬值以及高通货膨胀的主要责任者，所以卢卡申科政权没有民众的支持基础，唯一支持这个政权的是内务部、克格勃和军队这些强力部门。但卢卡申科在每次总统大选中都能够以高票当选。在一次与俄罗斯地方新闻媒体的会晤中，卢卡申科直截了当地表示，他曾经下令选举委员会把他不喜欢的得票率数字做出更改。卢卡申科执政20多年来，批评他的许多活动人士和新闻媒体记者中，一些人被迫流亡国外，也有人失踪或是被杀害，这些案件没有一起被侦破。多名参加过大选的反对派领袖都曾被关入监狱，受到折磨酷刑。刚刚访问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利赫谢耶维奇更是卢卡申科的激烈批评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итай, выйдя на высочайший уровень отношений с нами, заявил о том, что если кто-то тронет пальцем Беларусь, будете иметь дело с нами, с китайцами. Мы можем с гордостью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за столь малый период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наши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иобрели особый доверительный статус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мои в Белоруссии, а я не один раз там бывал, причем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отнюдь не из та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ппозиции или из правозащит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росто простые люди, самые разные. Вот все они...